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学习进入神的国的课题。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国的预备要学习，特别我们开始谈到了八福，谈到了虚心的人，谈到了哀痛的人，谈到了温柔的人，也谈过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从八福当中来思想这个课题，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我们先看性情，这样的人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毫无疑问，这种连续人的性情呢，一定是神特别看重的，因为这正是他的性情。在圣经上介绍神的性情的时候，总是会强调耶和华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就应当与他的性情有份，也满有怜悯的心肠才是。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的经文那里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耶稣在世的时候三番两次的强调神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他也非常喜爱人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他两次呢引用了先知何西阿的话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同样他对法利赛人也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还有当他看见许多人的困苦流离，连续之情油然而生。在马太福音第9章36节那里记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们看见爱我们的主，他不但怜恤那些困苦贫穷可怜的人，甚至呢，他更怜悯那些为罪所苦渴望得到他拯救的人。另外他在回答门徒彼得对于当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几次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35节，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经文的记载。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看完了这个比喻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开头的这句话，天国好像一个人 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明确的就表明了，若是一个神国的子民缺少了连续他人的性情，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位蛮有怜悯的主，希望我们要怜悯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那些困苦、可怜和贫穷的人；第二是尚未得到神救恩的罪人；第三是那些因为得罪我们或者亏欠我们的而请求我们饶恕的人。通常呢，我们都认为应该怜悯对象是那些困苦贫穷的可怜人或者是弱势者，却不知道那些无数的尚未听闻福音的失丧灵魂，在他们离世之后将在地狱的永火里永远受苦的人，以及那些伤害我们、亏欠我们并且请求我们原谅的弟兄家人，也都是我们应该怜悯的对象。那今天的教会呢，一直以来有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只注重传福音、人数增长、内部建造，但却往往忽略了福音的预工，也就是社会的救助、弱势的关怀以及社区的服务。有些弟兄姐妹很爱主、爱教会，为教会圣工或者是建造新会堂慷慨的奉献，但是呢，却对一些急需要救济的弟兄姐妹吝于施舍。难怪主耶稣要请那些近前的法利赛人多思考他说的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也常常劝勉富足的人呢，要常常将钱财施与贫穷的人，强调这样做是积财在天，是为自己的永恒未来投资，是连续人的行动。又有一些弟兄姐妹只满足于自己的蒙恩得救以及温暖的教会团契生活，但是却对领人归主缺乏热情。也有弟兄姐妹只注重向身边的人传福音，只注重自己教会的增长变胖，但却忽略还有这么多的地方的人未曾有机会接触福音。他们活在无知或者是灵性的困苦可怜光景当中，而我们却常误以为教会所在的本地都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接受福音，哪有功夫去管其他地方的需要，完全无视于主所颁布给教会福音要从本地传到地极的命令。事实上，若是要本地的人完全都悔改信主，然后才对外地传福音宣教，那简直可以说是永远不可能去实现的梦话罢了。以上的种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多数基督徒当中，恐怕我们多数人在连续人的性情上仍然需要多加操练成长，多求他赐给我们他那样连续的心肠。这样呢，连续人的人的一个简单意义就是，凡愿意效法神的怜悯心肠，以连续的态度帮助那些困苦可怜以及失丧的罪人，并且在受到伤害亏欠时肯饶恕人的人。接着我们看应许，连续人的人他的应许，他们必得连续。圣经告诉我们，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多种就多收，少种就少收，这是公义的神对待我们的基本原则。感谢主，一个在今世多多连续人的人，主应许的是他们必蒙连续。这里连续这个字呢，在文法的时态上是属于未来时态，在文法的时态上除了第一幅和第八幅是属于现在时态之外，其余的六幅像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必得宝足、必蒙连续、必得见神，还有必称为神的儿子等等，都是属于未来时态。所以这些主所应许的大福啊，都是在未来神的国度里才得以享有的一个福。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那些连续人的人 就是那些看见弟兄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做客旅时接待他住，病了或坐监时去探望他的人。他们在神那里看来是连续人的义人，他们必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他们被主称为是蒙我父赐福的人。甚至雅各书有一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连续人呢对我们自己永恒未来命运的重要性。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接着我们再来学习，清心的人有福了。性情清心的人，从字面上看容易被解读为一个清心寡欲或者是淡泊名利的人，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是解释不通的。要知道清心是什么意思，必须先知道这里的心指的是什么意思。心呢，在圣经当中的意思是多方面的，有的时候指的是内心的思想意志，有的时候指的是内在的良心，但有的时候指的是内心的精神作用。所以我们要了解经文当中这里的心是何所指，就需要留意上下文了。使徒约翰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敢于见神呢？就是那些内心不受责备的人。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喜悦人来亲近他。唯有当人的内心自责内疚的时候，才会不敢见神的面，不敢祷告。就好比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了事，内心自责，心有愧疚，才怕见到父母的面。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犯了过错，良心不安，自责，那自然不敢来到神面前祷告了。所以心呢，在这里指的是良心说的。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有愧，必然会不敢祷告，不愿意听到，怕传道人对他说教，怕遇见爱主的弟兄姐妹，他哪里还敢见神呢？就如同亚当夏娃做了违背神话语之事而躲避神的面一样。难怪保罗要劝勉作为教会领袖的一定要存清洁的良心，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良心被洁净，罪疚感消除，自然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了。到这里呢，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耶稣所说清心指的是清洁的良心说的。我们都知道良心是神造人赐灵给人的时候同时放在人里面的。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良心的功能在于帮助人能够在言行上符合神的标准，达到神的心意。若是人的言行符合了神的标准，良心会给予鼓励，但若是违背了神的准则，良心一样会给予警告责备。只是人类堕落以后，良心的功能渐渐丧失，甚至麻木了。但是当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之后，良心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良心的功能也就恢复了。好像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吗？那么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有清洁良心的人呢？答案很清楚，那就是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当我们良心开始责备我们的时候，也就是知道自己犯了某些罪的时候， 我们应该立刻来到主的面前，把罪交给主，承认我们的罪，求他来担当，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心。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了。有一个传道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保守自己的良心清洁的。他有一个美好的习惯，就是除了发现自己有罪，立刻认罪交给主担当洗净之外，在他每晚睡前以先呢，他一定认真地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为这一天所蒙的恩典和保守献上感恩，为这一天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亏欠人的再次认罪，包括了那些隐而未现的罪都求主洁净赦免，然后才安然入睡。他常常分享说，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习惯让他更有力量，凡事凭着无亏的良心行事为人，也使他敢于亲近神，并且天天祷告，遵守神的话，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活在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当中。这种心安理得、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清心，让他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谈清心的人有福了，应许他们必得见神。
你可曾一直在追求梦想，
梦成了却发觉人世孤单，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主求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
实现了却发觉仍会失望，
我如何得到永恒的喜乐，真爱，生活中学习去爱。在追求梦想，
梦成了却发觉人世孤单，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主求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
我主求你告诉我，
美梦虽然能够成真，心想虽能实成，若我心中能
过。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意，
主求你让我知何为真爱，
生活中学习去爱。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明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